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福音广播温暖的家节目时间。家是沙漠里的绿洲，是生活中的避风港。
家是人生的驿站，家也是每个家庭成员的心理诊所。
听众朋友，您拥有一个温暖的家吗？
放眼当今的家庭，充满着各样的困惑、失落和矛盾。
青少年的吸毒和不道德的行为，让人觉得十分的惊奇。离婚和家庭暴力的行为也已经十分的普遍，单亲家庭的数量也在与日俱增。这种种的问题，不禁使人在怀疑，家庭生活是否还能够继续下去呢？
对每个人来说，家庭仍然可以是个安乐窝吗？温暖的家与您携手探寻幸福家庭的泉源。
温暖的家带您进入关怀与爱的时间。上帝眼中全然美丽的女人，是蒙福的女人，是幸福深处的女人。全然美丽的女人，把爱的港湾装点得温暖阳光，简约纯全，令人留恋。冬不冷，夏不热，春意盎然，秋果累累，令丈夫停靠，孩子们称她有福。有赞美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让我们一起来寻找上帝在建造生命美丽方面对你的旨意。欢迎进入全然美丽的女性新生命系列的分享。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全然美丽的女性新生命系列专题的分享当中。主持人春雨在这里向您问安。在前两期的节目中，我们分享了圣经箴言书31章27节，我们也从中看到上帝眼中全然美丽的女性在家中是怎样的，她的美丽是如何绽放的。那在本期的节目中，春雨首先要给你带来一位姐妹的见证。当这位姐妹读到了圣经箴言书31章27节，她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这一节经文后，她就决定要朝着这样的一份美丽进发。她说，当我读到这些经文，我就在思想，作为上帝看为美丽的妇人，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来看守我们的家呢？在这里，我真的很希望和你分享我的一系列的清单。也许这个清单和你的清单有很多的相似。是的，各位亲爱的姐妹们，当我们希望成为身心灵都在上帝眼中看为美丽妇人的时候，我们在家中就是一位留心观察家务、绽放着美丽光辉的妇人了。当这位姐妹和我们分享这些的时候，她说，此时此刻，我的洗衣机，也就是清洗衣物的仆人，正在转动着。我也已经开了洒水车，它就是我的园丁。我已经关了窗，开了空调，因为现在正是炎热的季节。我已将车子送往了车房修理，就像司机在帮助我一样。还有，和我的丈夫共进早餐， 这是我们相处的绝佳的时间。接着给我的儿女发电邮，虽然彼此相隔很遥远，但是我现在仍然看守他们和培养我们的关系。我已经清洁了家居，缴纳了账单，发了邮件，回复一切的电话，以及计划了今天的工作。在一大早，我就已经与主相会过了，而主也是鼓励我的心以及给我力量的泉源，让我面对步伐急速又殷勤的一天。现在已经快到中午了，从醒来的那一刻开始，我已经努力地将家人和家庭放在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模式上。当两个女儿还年幼的时候，除了检查他们的功课和手册之外，我每天的生活模式大致相同。我投入时间和精力来训练两个女儿，好叫他们有一天也都拥有观察家务的必备技巧，比如像清洁家居、烹饪食物、摆设餐桌、照顾宠物、打理后院、洗衣、熨衣服以及如何叠衣服等等。我将清洁、刷牙以及准时的带饭盒上学的纪律深深地根植在他们心中。当我花了六七个小时打理家务之后，我就会开始我的写作。在这期间，我会和丈夫共享晚餐，黄昏的时候到车房取回自己已经修理好的汽车，做最后的家居清洁。入睡前大概还要多写两个小时，即使是如此，我也不会觉得疲倦。亲爱的姐妹们，不知道你的生活和这位姐妹有没有什么区别呢？我相信有。但是这位姐妹接着又告诉我们说，请原谅我用了这么多的时间和篇幅来罗列我的日常生活。无论你是否是职业女性，我希望你知道，观察家务、看守家庭，实在是涉及到很多很杂、很琐碎的事情。任何工作上的责任还有忠诚，也只能在妥善照顾家人和家庭的次序之后。他说，在我的家人或者家庭没有得到适当的照顾之前，我是不会提笔写作的。对于我来说，照顾家人以及打理家居生活，每天需要八个小时。而我写作和教导的工作，永远不可以成为我疏于观察家居生活的借口。而这一点在你身上同样也是适用的。从工作而来的收入是永远不能够取代你照顾家人以及家庭的责任的，也不能够给你带来这份满足和快乐。在上帝眼中看为美丽的妇人，她在雇主、主任、上司、同事或者出版商的眼中却不一定是美丽的。她会确保她的家居是有条不紊的，每天都是那么的井然有序、清洁又温暖。有一段幽默的话这样说，现今的家庭实行三更制，爸爸看守夜更，妈妈看守日更，孩子是自由浮动更。但是亲爱的姐妹们，在你为上帝建立的美丽家居生活里，却永远不能够出现这种情况。以你的心朝向属上帝的美丽，运用良好的时间管理技巧，并计划好每天的日程，你就能够处理生活中一切的事物了。像箴言书为我们描绘的这位妇人一样的美丽，你也能行。亲爱的姐妹们，我知道 这可能并不会令你感到兴奋，但是你的家肯定是你最最值得辛勤看守的地方。家庭也是你在世界上最值得投入时间和精力的地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如果你知道你为家庭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上帝而做的，那么你在家庭这小小的地方所做的工，就是永恒的工作，有意义的工作，重要的工作了。所以今天我邀请你享受在小地方来服务的美丽。一个小小的地方，它就是你的家，不要嫌它小。有一首诗这样说：亲爱的主，我今天应到哪儿做工呢？我温暖的爱正自由地涌流着。主回答说：看见那小小的地方吗？为我照顾那个地方。我回答说：不，不要在那儿。不论我做得如何的出色，总没有人看见。不要为我安排那个地方。但主的声音温柔而仁慈，他柔声地向我说道：亲爱的孩子，查看你的心，你为他们做还是为我做呢？拿撒勒是一个小小的地方，加利利也是。亲爱的姐妹们，不要忽略我们的家庭，尽管它是个小小的地方，但是它却是你最重要的地方。尽管这世界很大，你有太多的追求，想在外面的天空中自由地驰骋，但不要忘记，你最终的归宿仍然是你的家，那个小小的地方，但却是在你的生命中最有分量的地方。让我们像箴言书的这位妇人一样的美丽，留心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我还是要说，像她一样的美丽，你也能行。上帝期待着你越来越美丽。
好书分享时间，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温暖的家，我是志鹏，非常高兴我们今天又相会在空中的电波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共度一段美好的时光。那现在又进入到这个节目当中的一个小栏目，叫做好书分享。我们一直以来和您在分享的是美国宗教女作家怀艾伦女士的一本著作，叫做《富林信徒的家庭》。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一直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一定比较了解这本书了，因为这本书可以帮助到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拥有一个更加幸福而温馨的家。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收听了我们节目之后想得到这本书呢，您可以来信或者是发电邮给我们，我们会免费的将这本书送给您的。如果您是用书信的方式，请您一定写好回邮地址，这样呢我们可以将这本书尽快的送到您的手中。那今天我们将和您继续的来分享这本书的第73章，社交方面的需要。上帝供给我们社交方面的需要，在供备选民之教育的事上，显明那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乃是完全的生活。他所培植的每一需要，他都准备使之满足，所赐的每一才能，他也力图使之发展。那位众美的创始者，他自己是爱美的，上帝也设法使他儿女爱美的心获得满足。他又供给他们社交方面的需要， 以及和爱有益的结合，因为此种结合大可培养同情，并促使生活愉快和美。友伴的影响，人人都要找朋友，或是做别人的朋友，而友谊的厚薄到何种程度，彼此之间所发挥的为善或为恶的影响力，也必到何程度。人人都要结交友伴，并要互相影响。上帝的圣言极其强调社交的影响，即使对于成年的男女也是如此。那么他对于正在发育中的青年与儿童的思想和品格更有何等重大的影响啊！他们所交接的朋友，所采取的原则，以及所养成的习惯，都要决定他们在此世的效能与来生的命运。青年人有许多友伴是势所必然的事，而且也一定会感受其友伴的影响。有某些神秘而不可思议的链环将世人的心灵联系在一起，使之息息相通。一个人可以了解另一个人的思想、情绪和精神，这样的交往可能成为福慧，也可能变作咒诅。青年人很可以互相帮助，彼此鼓励，改善行为，革除恶癖，并增进知识。反之，若任凭自己成为轻率而不忠的人，就可能发挥败坏的影响。俗语说得真不错，将你的友伴指给我看，我就可以将你的品格指给你看。青年人不了解他们所选择的友伴是何等明显地影响着自己的品格与名誉。一般人自然而然地专拣于自己嗜好、习惯及作风相同的人交往。人若喜与愚妄邪荡之辈交往，拒绝与聪明良善的人为友，就表明他的品格并不健全，他的嗜好和习惯起初或与他所交往的人迥然有别，但是他既与这等人厮混，他的思想和感觉渐渐就有了改变，他便抛弃了正义的原则，而在不知不觉中便无可避免地堕落到他友伴的同一水平了。正如河川经常吸收其流域之土地的品质，同样的，青年人的原则与习惯一定也会洗染他们所交接之人的性质。自然的趋势都是向下的，如果青年人肯听劝而与纯洁、慎思、和蔼的人交往，结果自必大得注意。如果他们选择与敬畏上帝之人为友，则影响所及，自必被引领而趋向真理、责任与圣洁。真正的基督徒人生乃是一股为善的力量，但从另一方面而言，凡与道德欠佳、习性卑劣的男女交往，不久就必同归沉沦。人心的自然趋势都是向下的，凡与怀疑者交往，不久自己也必变成多疑的人；凡与卑劣之徒为友，多数也必变成卑劣的人。人若顺从恶人的计谋，便踏上占罪人道路，做亵慢人的座位的第一步了。就世俗的青年而言，对于社交和娱乐的爱好已涉夺了他们的心意，衣着、交友、放纵食欲和情欲，周旋于社交的放荡活动中，显然乃是他们人生的最大目的。一旦被撇下而穷然独处，他们就不高兴了。他们主要的期望便是想博得人们的称羡，听到人们的奉承，并轰动整个社会，
而万一这样的期望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就似乎是不堪忍受的了。爱好社交的人往往放纵这种特性，以致它成了控制一切的欲望。他们对于读圣经或默想属天的事物都感觉不耐烦。他们若没有什么新奇的刺激，心中便闷闷不乐。他们没有那种促使他们快乐的内在能力，却企图借着与自己同样轻浮且毫无思想的青年交往而求得快乐。那原可现为崇高目标而用的力量，却浪费于欲望与心智的放荡行为中。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书分享这个环节呢，我们今天就和您暂时的分享到这里。那如果您对这本书籍非常的感兴趣，希望得到这本书籍的话呢，请您来信告诉我们，我们会免费的将这本书送到您的手中的。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你写春雨收就可以了。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unyu 小老鼠 vohc.cn。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期待着您的来信。下面呢，我们将时间继续交给春雨姐妹。
贴心小管家，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贴心小管家的时间当中，我是您的朋友春雨，在这里恭候着您的光临。听众朋友，我们的贴心小管家曾经为您介绍过许许多多轻轻松松做家务、快快乐乐过生活的一些方法。在这里，首先要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也感谢许多的听众朋友为我们提供的一些妙招方法，希望您能够继续的支持和参与这个栏目。那么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和番茄有关的事。说到番茄，有人把它叫做西红柿，但是有些朋友就说到，这番茄无论是做菜或者是生吃，都经常需要先把皮来剥掉。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很方便的给西红柿，也就是番茄去掉皮呢？我们今天来看一看。不过呀，要告诉您的就是，在番茄的皮当中呢，也有着很多的营养维生素，如果不去掉的话更好。当然我也知道很多的听众朋友有一些其他的考虑，所以呢要把皮去掉。我看到很多的朋友们在去番茄皮的时候都是用开水烫一下，这样撕起来非常的方便，也包得非常的干净和完整。不过用开水烫的这个方法，不仅仅要先烧开水，而且呢在包的时候啊，也真的觉得比较烫手，不是非常的方便。除了这样的一个方法之外，还有一种方法也是不错的，不用烧开水，而且呢就地解决。接下来我就介绍给您，方法就是先将番茄清洗干净，然后用小勺子稍用力的将西红柿的表皮刮一遍。在这里您一定要注意哦，虽然是要用力的，但是注意不要将番茄的皮给刮破了。您知道吗，听众朋友，就在您刮的这个过程中，番茄的这个表皮和果肉就分离了，接下来再来剥番茄的皮，很容易的就完整的剥下来了。那么不知道这个方法您是否用过呢？只要有一把小勺子就可以。那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将番茄的皮撕破一个小口，轻轻的那么一撕，一大块的番茄皮就被撕掉了，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就可以将番茄的皮去除干净了，而且剥出来的这个番茄既光滑又美观。不过我们要特别说明的就是，这最后的一种方法只适用于那些成熟的番茄，如果说是催熟的，那么这个方法就不灵了。
听众朋友知道了这样的一个方法，就是一把小勺子就可以解决剥番茄皮的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举一反三，比如像剥猕猴桃和柿子的皮时，也可以采用这样的方法。生活中就是这样，动动脑筋轻松搞定，举一反三，受益良多。盼望贴心小管家能够真正的成为您生活中的贴心小帮手。今天的贴心小管家就到这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话题就和您分享到这里。如果您对于家庭或者是有关于家庭的话题有什么样的问题、想法与建议，或者是美好的经验与见证，春雨在这里可是非常非常的欢迎您能够写信给我。如果您在家庭方面或者是婚姻方面、情感方面遇到一些问题，遇到一些难处，那我们也是非常的希望能够成为您最最知心的朋友。你可以来信告诉我你心中的问题、困惑与烦恼，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帮助到您。另外，在我们这里也为您预备了一些与家庭、婚姻有关的资料，是可以免费的赠送给您的。如果您有需要，那么欢迎您和我联系。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您写春雨收就可以了。春是春天的春，雨是雨水的雨。如果您是用电子邮件的话，请记我的电子邮箱。我的电子邮箱是 CHUNYU， 就是春雨的汉语拼音。接下来是小老鼠 VOHC.CN。 如果您有话想和志鹏说，也可以通过我转交给志鹏。我们期待着您的来信。在这里要特别说明一点的就是，如果您的条件许可的话，欢迎您能够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便于取得最佳的收听效果。我们的网址是www.vohc.cn。 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愿上帝赐给您一个温暖的家。